果概念股，可事实上今天大陆也涨的是苹果概念股，可这个同样一颗苹果，可是涨的不一样。台湾涨的是 iPhone 6跟 iPhone 6S 的出货，可大陆今天涨的是 iPhone 7的题材哦。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在杀猪工，一个是上太空。未来 iPhone 7的供应链似乎大面积、大板块、大方向的转移到大陆的上市电子公司。从今天陆股的瓶盖股的暴涨，跟台北股市的瓶盖股对照，观众也看到新的一个方向。同样的电动车题材，台湾炒的是电动车的铝圈、电动车的变压器，可大陆今天涨的是电动车的原材料。同样的台股杀猪工，陆股上太空。从产业相同的概念跟竞争当中，大陆的电子股走出下一代的一个发展，台湾在吃老本。这要怎么做观察？同样我们看到深圳股市当中的 ETF 在今天在台湾的交易非常的火爆，那到底投资要怎么去做一个投资？台湾还有哪些可以投资大陆科技股的管道？我们今天特别请教四位来宾一起来做观察。好，第一位请教是台大哲学系的教授苑举正苑老师。好，第二位请教资深分析师叶俊敏。好，第三位请我们财经记者丁万明。好，第四位请我们分析师曾焕文大 K。 好，我们当前观察人民币的中间价再度刷新五年的一个新低，我们从过去这几周追踪到官媒，因为这一波人民币的贬值跟去年八月份跟去年十月份不同的是，过去啊这个一年的两次贬值都是由离岸的人民币，也就是外资的放空以及看涨美元跟资金外逃的压力导致人民币的贬值。可是事实上这一次人民币的贬值趋势跟发动纯粹是来自于官方的中间价，也就是代表大陆的官方试图在人民币的汇率当中进行一些弱势或贬值的发展。而这种刻意官方引导的变化到底会对于全球的资金流动、金融市场的稳定跟贸易矛盾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要特别做观察。所以人民币的贬值啊，现在目前要挑战的是1:6.6这个人民币啊，一美元对6.6人民币的一个价格，这我们要做观察。所以今天其实亚洲股市有点震荡。那另外我们观察到大陆今天也公布了官方跟民间的两个版本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这也是景气的领先指标。我们先看比较不好的，就是第一个财新公布的中国制造业 PMI， 这等于是民间版本的，那连续第15个月是低于50的扩张趋势。虽然在4月份这个财新公布的民间版本的中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曾经出现强弹，可五月份哎呦又一点点软了，这个重新从49.4回到了49.2。那特别是新的业务总量是从农历年以后这四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下滑的变化。官表这是民间版本的哦。好，官方的版本是又预期，那公布出来分成大中小企业，大型企业50.3，叫四月份下滑0.7，那中型企业跟小型企业则出现大幅度的一个反弹了。所以两个对照我们要看出一些变化，我们从气象做掌握，从几个现象我们了解到，第一个人民币不断的贬值嘛，从今年二月三月升值之后，从四月五月的贬值，第二个帮助的是我们看到整个出口的一个订单基本上一直维持在50以上。那另外一个对于产品的库存似乎也出现乐观的一个倾向，可是我们从包括原料的价格跟进口的部分似乎表现还不太如人意啊。所以似乎大陆利用一个货币贬值的方法，第一个消除内部的泡沫压力，包括工资调太快，包括房地产涨太高，那另外通过货币贬值的方式来调整外部需求的一个带动力。可是我们更要观察到，就请教万明哥，因为我们很早就跟观众提醒到，从过去往上是人民币的贬值，往下是升值，因为相对于美元而言，这是美元对人民币，所以往上代表美元对人民币涨，等于人民币贬嘛，往下代表美元对人民币跌，所以代表人民币升。观众要看到这个图啊。那事实上去年八月份在这边，那另外是十二月份一月份贬值在这边，这个人民币贬值，可是在 G20 上海财长会议的时候，人民币出现了一个连续将近三个月的止贬回升，似乎在 G20 由中国主办的财长会议当中给各国的财政部长、财长或贸易代表比较宽松的空间，避免 G20 的峰会 出现擦枪走火失控的议题发生，可是这一波的升值到 G7，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从 G7 的财长会议，因为整个 G7 的这个财长会议开始到领袖峰会由日本主导，似乎要把 G7 从经济发展议题转向来围堵中国，所以似乎中国利用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把议题拉回来，你们越讨论南海，我就越在汇率上给搞怪，你们不来讨论汇率，我就贬给你看，所以事实上这是国际竞争的一个关系，尤其 G7 日本举办， G20 中国举办，虽然这个其中代表国有重复性啊，可是似乎大陆利用人民币的升贬在引导会议的一个走向。我要请教万宁哥做观察，因为当然我们讲很多，第一个叫内部的房地产过热，中国的劳工成本快速的攀升，除了很多解决信贷或解决劳工的一些费用对企业的压力之外，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人民币贬值，用外部贬值解决内部泡沫的压力，同时贬值还会带动外部需求，这是经济上的一个假设，我跟我们的一个观察。可从政治面呢，事实上人民币似乎是操纵 G20 跟 G7 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你越去关心南海，越不关心人民币，我就在人民币搞怪，你们不关心人民币，越议题讨论不能太多，那我就给你施压。所以这一波人民币贬值会不会贬到九月份十月份，等到 G20 的领袖峰会召开才可能结束，怎么观察？
大家提到这个汇率问题啊，尤其国与国之间的这个金融政策汇率政策的时候，都会提到货币战争这个概念、啊、
是
要把货币啊作为一种战争的手段啊，它是有多条件的啊，
工具嘛，战争的工具。
说新台币啊，就不太可能啊。
对，
当做货币战争的工具啊。
对，
因为它是一个很弱小的货币啊。
是。
那人民币现在够不够呢？现在这个体量够了啊。
是。
那包括它的经济体啊，那基本上对不对哈、啊？我觉得这一波市场上有一种声音啊，就是说央行啊，央妈对不对哈、啊？透过这个有节制的缓贬。来干预这个汇市，
对，
为什么叫做有节制的缓贬啊？因为如果他用强势的去干预的话，比如说这个卖出美元，用这种方式的话，或者说抛售出这个外汇存底的话，
是
这个会反而会影响到市场的恐慌，
对，
那干脆就在大家预期人民币会贬的情况之下呢，我就引导人民币的汇率啊缓贬。
哦，
可以减少市场上的这种恐惧。
可万明哥，我们看一下哦，从这一波四月份在这边哦，
对，
开始贬值，本来是十五度角，是后来到五月份变三十度角，现在要进入六月份变成六十度角。假如我们用微积分、二次微分的概念，它正在加速，哎，它完全不是缓贬，它有点要开始加速的感觉，这个。
是没有错，所以有市场上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如果没有央行引导人民币缓贬的话，其实现在不晓得贬到什么程度了，知道吗？好，但是我们先暂且把这个问题这个摆在一边，我跟大家看一个图啊，
是，
大家会觉得这个房子是什么房子啊？这个叫做难民屋了、啊，就是
真的
德国啊给叙利亚难民住的房子
啊，那么好，
但其实也没多好，它呢就是货柜屋了，
对。
它把货柜屋可以跌到五六层那么高了，
是。
那这个房子呢，现在100%都是从大陆那个进口
的，
所以这个德国有媒体那样子讲啊，其实啊，人民币汇率已经影响到欧洲的这个难民政策了，
是。
因为现在这个难民屋啊，就是组合屋或者这种叫做集装箱板屋啊，
货柜屋，
这个已经出现吃紧的问题了，
对。
就欧洲各国啊，无力负担这个。中东难民的问题啊，
是，
其实不是什么没有穆斯林这个清真寺的问题啊，
是，
其实是因为买不到组合屋，买不到难民屋，
对、
啊，那所以德国媒体是有种自嘲的方式啊，
是，
就是说人民币的这种汇率其实已经影响到欧洲德国的这个难民政策，你不要看到、啊、他们这样子讲说，一栋这个组合屋啊，
是，
这个大概可以住两到三个人。
对，
那你如果算算看啊，去年德国就吸纳了100多万那个叙利亚中东的难民，
叫50万个货柜，
算起来，所以还算要40-50万个货柜啊，
真不少，因为全球最大的货柜轮就12000个 T，、
啊、这还是不得了，
而且至少50艘的 空船到中国运空柜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
德国，而且
其他国家也有、啊，
而且这个会不会要有窗子，要有隔热的，或者说隔这个防寒的一些特别的设备，
是
还不是一般的这种组合物啊？
对，
组合物的吃紧呢、啊。牵涉到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啊，
是，
所以人民币的汇率它的影响力已经不是啊
单纯的贸易
过去那么单纯的事情了。
是，
这应验了怎么样？应验了70年代那个美国财长康奈利讲的，
对，
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啊，
对，
就是说现在大陆啊似乎也有把自己的货币啊，就是说衍生为别人国家的这个问题啊，
对，
就是说它已经可以当作武器了。
那是，
这有一个条件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大家回到历史上去看的话，这个。英国的崛起
是，
它是站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
是，
对不对？然后主张什么自由贸易？
对，
因为英国人本身的市场非常小。
对，
可是你可以看出来，19世纪美国人崛起的时候，他就不是讲自由贸易哦，
是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不对？美国基本上还提高关税。
对，
因为为什么它的市场大？
是，
所以它不需要像英国人那样子去搞自由贸易。
对，
所以现在有人讲古典自由贸易跟美国的现在这种所谓新的自由贸易主义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对。
英国人当初的古典自由贸易啊，是不做任何设限的。
是，
美国人的这个新自由贸易呢，是把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绑在一起的。
对，
其实是玩自由贸易的招牌，对不对？
是，
进行各种经济政治上的这种干预啊。那你先看看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啊？虽然它的 GDP 的这个成长率啊，由这个金融海啸之前的10%+啊，掉到现在的大概只有6.9%，也就是掉了一半了哈。
对，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哈，它消费对于这个经济的贡献了，到现在已经到了66%，
三分之二了。
那你看看说，金融海啸之前呢，它大概只有40%+，
是
那个时候呢，对不对？相对的所谓投资啊，还占了这个70%的这种比例啊。
是，
所以从这个结构上来讲哈。中国大陆已经有一个足够大的内需市场啊，让它在国际这个经济体系之中啊，发挥这个影响力。
对，
也就是说，它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对不对？去主张不同的自由贸易。
是，
所以它可能是主张一种介于美国新自由贸易主义跟英国古典自由贸易主，这个主义之间的一种混合体啊。
对，
比如说你纳入我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体系之下的话，
是，
我们就讲。古典自由贸易，我让你都可以
自由贸易，对，完全的真正的。
你要搞一个 TPP 跟我这样对干的话，又不给我什么市场自由，是什么什么市场经济地位的话，
对
哈，那我就来给你一个新自由这个贸易主义。
哦，它就是总结版就对了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很难讲了。但是你可以大概看出来，对不对哈？人民币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基本上可以根据国家的这种需要，对不对哈？
对，
进行贬或者升，
对，
啊，进行。他认为合理的这种干预，
哎，他对美元就是毛泽东战法嘛，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反正现在人民币跟美元的关系就跟当年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方法一模一样。
耶伦自己讲啊，现在影响美国汇率政策有20%以上的因素啊，
对，
是取决于人民币
是
中国经济政策，你知道吗？
对，
所以他这个已经不是过去啊，他面对这个美国这么强大的金融体。帝国对不对？
是，
他完全只是被动的顺应他的一个政策去做回应。
是，
他现在可以主动的对不对？去影响到美国的这个 FED 的这个汇率政策。
是，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人民币汇率走或者贬啊，但其实啊，要摆脱过去啊既有的一种窠臼。
是，
我打个比方说，就大陆来讲啊。避免啊、哦，国内比如说对于期货、对于房地产过度炒作的话，热钱出去最好。
对，
那事实上我们讲，过去人民币升值，有人单押宝单边人民币这个升值，再加上套汇的这种热钱，大概有1兆美金啊、哦，这个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是。
那经过去年到今年的调节，大概有将近3000亿美金已经出去了。
出去对。
接下来还有7000亿啊、哦，它可以随时让。
哦，它有双重效果，这个人民币贬值把热钱直接赶出去。
对。
另外，人民币贬值从价格来看，昨天我们特别提用不同的货币来看中国的房地产，也是有降温的动作，所以它是双重效果。
对。那另外一点，我们看人民币啊、哦，这个大陆资金。这个外移啊，
是
除了有一部分是外逃以外，那还有一部分是国际化的布局啊。
是，
哎，这个金额也是非常大的。
对，
这跟人民币这个贬或者升是没有关系的，
是，
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问题啊 认为人民币贬会造成大量资金外流，把它当作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是，
从中国大陆角度来讲的话，对不对？我有实力，我根本不在乎这些问题。
是，哎，我想要去你做观察，因为这个人民币的贬值啊，从去年八月跟去年十二月经验，都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非常大的震荡。那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所以我们大家就要关心哦，到底这一次的本质有什么不同？因为前两次是大量的热钱，因为看空人民币、看空中国的经济，引爆整个新市场的资金大逃亡。可这一次呢，这次是官方引导的，所以感觉结果就不太一样。可是最近我们看一下，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 MSCI 的一个纳入啊，因为这一次 MSCI 的一个在六月份六月十五号纳入中国 A 股的可能性，在高盛本周出报告之后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逆转，感觉因为高盛非常懂政治哦，高盛是不看经济看政治的，因为这个背景的地方后面注意到哦，整个海外放空中国股市的空单，像这个 iShares 安硕中国啊，这大型的 ETF 是空单是两年新高，那富时中国五十的这个 ETF 的空单余额更是在近期暴增五倍，因为大家认为六月份大陆经济可能面临一个半年暴的压力跟难关，所以疯狂放空。可放空完之后，哎，这个大陆的证监会跟 MSCI、跟摩根、跟高盛坐下来谈好，感觉就是中国跟摩根、高盛结盟来轧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观察注意到，因为过去大陆不能那么快纳入 MSCI 原因是有三道门槛，第一个是单一的 QFII 机构投资上限，另外是审批制度，以及有关于收益权跟随意平台的一个这个制度啊，那基本上全面出现一个改观，逼得谁？逼得连台湾金管会主委丁克华都说要马上成立工作小组，因为中国纳入 MSCI 之后基本上排挤台股资金可能会使得台北股市未来啊要见到千亿的机会，就跟你在路上要撞到刘德华机会很难，你知道吗？不是没有，很难。所以连台湾金管会主委丁克华昨天都说要成立一个特别小组来因应大陆可能瞬间或忽然加入 MSCI 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影响很大，尤其现在轧空轧翻了，陆股今天继续小涨，这个空单大家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加入，您的观察。
这个其实啊，这次大家不太相信说中国会涨，造成说空单那个大增哦。大概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 MSCI， 刚刚时光已经解释过了哈、哦。
是。
那直接把这个入账清除。
对。
所以呢，在六月份纳入成分股的机会大增啊。
对，它效率太快了，因为坐下来台一天就全部把、
啊、对，就是
入账全部。
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效率了。
对、哦。
那第二个部分呢、啊，就是因为这个人民币中间价一直贬，根本没有人相信说陆股会涨。
对。
但是这一次跟前两次不太一样，就去年八月跟今年一月份那次的崩盘不太一样、哦、
对。
那个两次都是人民币汇价大贬，
对，
然后股市崩盘嘛，
是、哦、
但是呢，这一次差在哪里？这一次啊，其实交易面的部分并没有跟着大贬，
对，
是
离岸价，
离岸价跟在岸价基本上是慢慢的在贬，因为它是跟着这个官方的
中
间价在贬，
对，
所以这次跟前面两次是不太一样，
是
因为我们在交易面的话是说，我跟你交易嘛，
对，
那等于是说我本来就看空人民币，才造成那个交易的市场崩盘。那陆股就跟着大跌，
对，
那这次不太一样，这次是交易面不认为它会大跌，
对。
是官方在引导，
是
哦，这个它是有不太一样的这个就这个动作，
所以是股市在诱空哦，
啊对，有点像在诱空了哈、
哦，对，
所以这个是
MSCI 是摩根家族摩根集团编制的嘛，那由高盛出来喊说从40%变70%，美国的最大的两个投资银行跟中国证监会密谋。要轧空吗？
对，这有这个就很特别很特别了哈。
对，
那市场不认同，可以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个是说买的人是没什么意愿了、
啊。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刚刚上所提到的哈，这个是 A 五十指数啊，
对 ETF，
哎对 ETF 的部分
是美国人海外在交易的。
对，那这个净流入的这个资金呢、啊，这个之前呢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高达70亿的人民币。
对。
好，那它申购的单位数啊，在这个之前是来到了这个 2.13 亿个单位啦，
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我们看一下齁、哦、这个只要超过2亿 ,2 亿大概可以当作一个这个一个指标。
是。
超过2亿就代表有点过热。
对。
就是那个时候拼命的买，就像这个我们国内募基金一样嘛。
对。
当大家都跑去买基金，那个一定是高点。
对。
齁、哦、像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跟这个高点，就是这个募基这个资金流入啊认购的单位数高达2亿个以上的时候。
对。
就是啊，这个 A 五十指数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对。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申购数啊，是在2亿的单位以下嘛？
对，
才一点点翘起来而已啦。
是，而且空单暴增，
买气啊，不是那么相信啊。
是，
哦，就是说刚其实它位置不高嘛。
对。
跟去年这个，比如说这个上证指数5200点来看，
现在
连3000点都还不到。
对，
但是事实上市场不相信。那第二个更积极的就跑去放空，
是
哦，那这个就妙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这个南方富时中国 A50 的这个，就不同基金公司发的这个一样追踪 A50 的 ETF。
对，
它的这个下面是空单的比例哦，高达6%，
最近暴增，怪的嘞。
对啊，你看稍微涨起来哦，这个就怕它不涨，那你涨起来就赶快空，
对，
就像打地鼠一样把它敲下去。
对，
那问题是敲不下去啊，这个空单一直在增加，那指数呢，这个已经跌不下去了嘛。
对，
我们看是从去年以来一年的时间哦，这个空单的数量已经超过过去一年来新高，
低档放空，脑袋空空。
对，这个很妙了哦，你看上次在5000多点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在这个地方竟然空单比之前还要多，
对，
哦，这是非常非常厉害。那另外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安硕的中国啊，一样是大盘的这个 ETF，
是
也是一样哈。你看这陆股这个是过去两年的走势，这个地方就去年的这个去年的高点嘛，5200点。你看一下在目前的空单已经创两年以来的新高，
是
那就妙了。这到底谁在这个地方去放空？
是
那感觉上不会是高盛嘛？
对，
也不可能是 MSCI， 我这要纳入，我怎么还跑去放空？
对，
哦，这个就妙了哈。所以在这个位置的空单啊，看起来哈，就说是面临到，你看这个地方是20%的，快要接近20%放空的比率耶。
是，
然后在我们这种台股的术语叫卷资比非常高了。
对，
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酝酿一波的这个轧空的行情哦？其实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我们再往回来观察，因为这一波啊是个很特别，因为大陆忽然把入账扫除，那让高盛写报告，让摩根这个星月沉浮，摩根高盛跟中国银监会、证监会还有中国人行的合作，密谋一场史上最大的陆股轧空秀吗？我们再往回调回来观察，因为到底这两天陆股涨什么？台北股市最近哎进来8600哦，台北股市涨电子股，大陆股市也涨电子股，可涨的东西竟然是同一个概念，只是不同时代。正午告，怀旧进门观察。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森每周卫视，生活有中森，天天都精彩。浩瀚私立实验中学，坐落于南加州 Pasadena， 是一所优美古朴的住宿学校，创校于1986年，为联邦政府核准之正规中学，可招收国际留学生，核发 I-20， 课程为 UC、CSU 及 College for 认可。浩瀚中学师资优良，小班授课，培育许多学子进入美国名校，现招收9到12年级学生。浩瀚私立实验中学，626-398-2388。
黄金假期所有行程全面减价中，黄石公园、总统巨石、俄勒冈、北加州神木、美南深度、羚羊彩穴全部买二送一。加拿大落基山团特别增加西雅图及温哥华码头上下车点，方便旅客转接阿拉斯加邮轮。黄金假期不惜重金安排黄石公园所有行程，保证入住老中石喷泉小木屋，幸运的您一定不要错失良机。黄金假期咨询专线714-970-8855。
1919年 AIG 创始于上海，从中国走向世界，跨越近整个世纪，引领全球金融保险行业，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在中国， AIG 与中国人民保险股份公司强强联手创立合资企业。在美国，我们专业的华裔团队为您提供创新多元和完善的保险产品与服务。
欢迎您加入 AIG 保险理财精英团队，与我们一起共创精彩的明天。
美味人生，
面面俱到。
牛肉面要好吃的元素，不外乎是汤肉面。
牛肉面讲究的是色香味。
Chase 推荐 ，So you can。
现代人生活忙碌，压力非常大，但在关键时刻需要瞬间的体力爆发的时候，我就使用这个。
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一个产品，叫做 Vision Sparkle， 你叫闪瞳，很浓很浓，是不是？
是。
这里边主要含有这个花青素，而且呢还有这个活性的 CoQ10 多酚，还有维他命的成分，没有任何的咖啡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保证不同于其他这个能量补充剂。
对，而且使用这个呢，马上让你感觉到瞬间能量充满，眼睛明亮，头脑清楚，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候呢，让你有最好的表现。所以呢，今天我们东森特卖会要给您推荐的是我们最新的产品是 Sport Sparkle， 叫做闪瞳。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网络价是90块，而今天东森特卖会一定要优惠的价钱是
79，
而且含税免运费。 由纽西兰黑醋栗花青素和活性辅酶 Q10 组合而成的最新型的产品，以先进的科学临床研究为依据，为视力、体力做出最佳的补充和改善。花青素能够改善视力、脑部健康，并且修复运动损伤，而活性酶 COQ10 是一种对人体细胞产生能量非常重要的酵素，来自于纯天然植物提取物的成分，以及经过权威机构认证的生产流程，保证诗慧灵 Sport Sparkle 的安全、质量和功效。大家好，加油打电话，这样的优惠呢，只有在今天我们这一档。还有哦。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陆股涨什么。关键先看一个两个产业两个方向。第一个，台湾最近很红电动车，台湾也很红 iPhone 苹果概念股。我们跟观众报告，其实这一周甚至这两天大陆也涨这两个题材，可是内涵不太一样哦。我们其实从电动车讲到苹果概念股，其实对台湾投资人比较悲哀，或对台湾未来发展比较悲哀，是说我们涨的是现在跟过去，可大陆现在涨的概念是涨明天跟未来。我们先看电动车概念啊，那这档公司啊，关键大家非常非常的陌生，叫洛阳牧业。这个木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后来查一查，好像正念木啊，它是一个稀有金属。那洛阳大家听过，它就在洛阳，在河南省。洛阳牧业啊，这大陆最大一家稀有金属的一个上游的原料商。那这几天的股价连续狂飙，从原来的3.2块已经到了4.3块，就是短短大概这个不到5个交易日的时间了，开始狂飙，涨幅将近有将近3成左右。那什么原因？主要因为它利用这一次原物料过去这一两年的一个低迷期跟破产潮，开始大量的收购。它特别是在今年啊，做两笔，上就这个月两笔。第二个是5月11号宣布啊，买下了英美资源。英美资源是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指数的核心成分股，是英国最大的矿业公司。那买下它8星境内的锂跟磷，这个好陌生的东西啊。那5月15号买下刚果 TFM 56%的股权，买什么东西啊？一个是买木，另外是买铜钴矿。后面为什么他要买铜钴矿？我们也在炒电动车的概念，可是电动车要知道要电池嘛，电池的原材料，电池的发展才是电动车的最核心。台湾的电动车概念股是做轮圈、做轮框、做钢板、做这个后照灯，可是人家在干嘛？人家在抢未来电池的原材料。那这个刚果最大的铜钴矿啊，基本上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矿源啊，所以铺在锂电池跟航太合金，大陆现在不是战机需要引擎吗？这个铜钴的来源啊非常重要。我要请教一下教授，一个是从股票看到大陆的产业发展，今天大陆涨两个，一个电动车，一个是瓶盖股。那这个电动车特别是由洛阳物业带动，今天什么厦门物业啊，反正所有稀有金属都在涨，你越涨他们就越有底气去收购。因为什么？站在老板立场，我今天并了愿举证股份有限公司，我股票会涨3成，那我明天去并购叶俊云股票有限公司，我再涨3成，股价会激励我不断不断的并购。
对，
这个关系啊，第一个是中国跨入非洲，特别是用了一个半官方的企业，而且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世界几乎很难找到的垄断性资源，利用这次的金融的一个原物料风暴，你怎么观察？
这个我听到这个消息啊，这个心里很振奋的啊，因为我在比利时读书的时候啊，我特别读了一个开发中国家的硕士学位，
是
我用法文学的。然后这个开发中国家呢，指的呢就是比利时当年在非洲的殖民地，就是刚果河流域啊。
对
啊，我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是叫萨伊了啊，他以前原来那个领袖叫莫布杜还来访问过台湾呢、啊。
是，
名声不是很好，人身体长得胖胖壮壮的。
是，
为什么台湾对这个萨伊这个国家这么友好呢？就这个国家非常特别，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五大矿产，金、钻石、这个铀矿、铜矿，还有这个铬。啊，这个金骨络，这个呢，这五大矿产呢，产量都是世界第一，而且呢，具有绝对的优势。
是
啊，那个曾经啊，就是有这个爱因斯坦联名啊，给这个罗斯福总统写信，
是
说啊，这个在战争很激烈的时候，非洲地区啊，美国一定要把刚果河流域守住，因为那个德国人也在做原子弹，
是
那个铀矿啊，如果到了德国手里就完蛋了。
对
啊，因为当时这个德国的一个工程师啊，海森堡的设计啊，是认为说要好几吨的铀矿才能够做出一颗原子弹。
是
啊，所以当时大家很紧。 紧张。
哎，所以钢股就是根本就是阿凡达聚集的版本，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阿凡达国家底下都是矿产，上面住了一堆星星。
对，
所以基本上现在越阿凡达被英国人赶走之后，中国去
上面不一定都星星了，长得很像星星，但是不可以歧视。
哦，好，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陆人到非洲去开发的时候，
对。
就不把他们当星星，把他们当公平交易的人
是
啊，所以呢，像比利时啊、英国啊、美国啊，就一天到晚就批评大陆在非洲啊采取新的殖民主义，
对
啊，而且呢，对于矿产呢、啊，不但是挖，而且还是整个买下来，拿下来买断。那可是啊，这就回到刚刚那个题目了，就是说对于这些新兴国家，他们经济稍微好一点的，他的币值马上就滑落。
是，
你可以算所有产矿好的国家哈，
对，
包含俄罗斯在内、巴西在内，他们的那个币值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一个起码交换的地位。
对，
几次搞下来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民穷财尽，
是
那个矿产就随便人家来挖，而且也没有话讲，自由市场嘛。
是，
中国是唯一的例外。中国的话呢，它第一个就是说它的量体够大，大到它的自己的人民币啊贬值还是增值可以稍微调控，
是
啊，而且呢它跟美金换呢，不管再怎么讲呢，它都是一种硬货币，所以相较于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另外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在刚果河流域产的各式各样的稀奇古怪的矿产都是现代高科技需要搭配的合金原料，
对，
钴只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
对，
还有其他很多元素表都没有的，我们不见得会念的，
对，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因为念不出来不敢准备，很多了啊。然后大陆现在看到机会难得，因为他的钱可以是硬货币，可以对外汇兑。然后他跟非洲之间的话呢，没有恩怨，在商言商做生意，所以大陆跟现在非洲的关系啊，好到什么程度了？好到就是大陆现在有100万人在非洲认购各式各样稀奇古怪东西来买，
是
啊。然后呢，他们买各项原料，还买地来种食物啊。另外的话呢，大陆还买用钱来买交朋友，
是。
所以大陆目前在非洲地区的发展。可以说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而这个稀有的重金属也只是其中一个。
对，因为这个陆洋木业并购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当初看新闻在五月初看到，所以他买英美资源啊。但是我们知道，但因为英美资源啊，因为最近它基本上因为需要负债很高嘛，原物料大跌嘛，需要做财务调整，所以把这个阿凡达就要拿来拍卖，因为阿凡达底下藏了很多东西。那洛阳木业就跑去买它，那因为我也不懂铜钴矿是干嘛的，所以就当做一个小新闻就没有处理了。可后来在交易过程当中，国际大家都没注意到，交易完之后不得了，先是从大陆的参考时报说中国捡到宝了，接着就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说完蛋了，怎么可能把这个矿产英美资源竟然卖给中国，你什么都能卖，怎么能把这个矿产这个矿源地卖给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发展引擎，后来发现要合金钢嘛，要耐高温，钴是一个关键原料，更重要在电动车的原材料当中，这个矿是最重要的。这个就很特别，因为基本上他买了这个矿本来很低调，买完之后大陆也不客气，开始大增技术，这时候包括了欧美发现来不及了，因为已经交易完已经结束了，刚果政府也同意了，哎，这个强弱逆转很糟糕，因为这个矿源得被中国给拿走，哎，这个会对于东西方的竞争产生什么样变化？
因为我本身有读这个区域的研究嘛，所以我一直很注意这个区域的消息。你现在一般来讲，你要派出欧美人士到欧洲去坐在那边看矿产，然后做生意，
对，
不容易啊。他那边是战祸连连的、啊，
连肯亚的人都跑到美国选总统了，都当了8年总统。
对啊，在肯亚的人那是不一样的，干得好不好不讲了。反正就是非洲人现在到美国当总统，但是中国人倒是跑到非洲去了，
是
因为不容易。除了战祸连连以外啊，现在刚果河地区的这个战争当中用了很多童子军啊，小孩子在打仗，
对，很残忍，
讲起来是很残忍。那我要问大家，就是说你看到了那种情况，在那种环境中，如果不是自己也很能够吃苦的部队，就或是工程师或是工程部队，哪有能耐在那个地区找到商机啊？
那边联合国维和部队都是中国的部队啊。
对，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中国部队，那天好像外面还有讲到，唯一能够就是拿起枪来就干的，好像还是中国的维和部队。
对，
所以在那边有实力，因为在非洲地区讨生活，要占据他的资产啊，或者资源。并不容易，以前殖民地大员的时候很简单，
对，
可是现在这种优势都不在的时候，要靠一点吃苦耐劳的实力，这个是刚好发挥了这个中国本身长期吃苦耐劳的精神，
是
时来运转了、啊、要像现在整个刚果河流域、啊、大部分的主要矿产基本上都是落在中国人，至少也在一 价当中了，
是
有取得了开款开采权啊，
对，
或者说有发展一定的影响了、啊，
是。
那经过很多的批判以后呢，很多的非洲人自己也在讲，
对，
就是说我跟中国之间的往来在商言商，而且从来就没有这种被歧视或不歧视的感觉，
是。
所以非洲人有200,000人在大陆做生意，大陆人有100,000人在非洲做生意。
好，我们看到这个阿凡达故事的结局啊，好，阿凡达那男主角杰克嘛，中国就扮演那个杰克角色，最终把这个矿产给吃掉。好，关键就是电动车的概念啊，大陆今天大涨了。其实这个板块上，因为洛阳木业是指标，我们把它点出来看。你看电动车，台湾还是一样，涨后照灯，涨钢圈，涨里面的变电器，人家玩电池，哎，这个层次不一样，关键懂吗？层次不一样。我要小俊啊，今天大陆也涨瓶盖股，台湾今天大陆光大涨，可成这几天表现很不错，台积电又回来了。可关键哦，这都过去式，因为现在 iPhone 7最大的亮点，就是用玻璃机壳。光美，这个大家对现在 iPhone 7的这个手机的期待，就是说它到底会不会第一个双镜头，第二个会不会是玻璃机壳？光美，台湾有没有人会做玻璃机壳？报告，没有。台湾做玻璃的很多，可是会做玻璃机壳的没有。所以等于 iPhone 7从机壳开始，台北股市就没有相关的概念股。我们看今天大陆哦，全部涨瓶盖股，涨什么？就涨玻璃机壳，就是 3D 玻璃啊，包括全球最大的莱斯科技，今天涨了 8.8%。大陆像新兴科技、安采高科，股价更是亮灯涨停。后面我们讲实在话，连上的安采高科，去年郭台铭就已经入股了。郭台铭表面上跟台商，我们要一起跟红色供应链，不管是对抗合作，自己已经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去入股安采高科，这对于可成来讲，对于自己的 F 真理来讲，是一个莫大的羞辱。就是郭台铭，看看这些过去的朋友跟兄弟都不可靠，还是安采高可靠，连郭台铭都入股了。所以我想请教俊宇做观察，一个是瓶盖股。大陆涨的是 iPhone 7概念，我们不要讲的歌尔森学啊，其他的什么舜宇光学，那都太多了，这几天讲过了。台湾在涨过去，大陆在涨未来。电动车大陆在涨电池原材料，台湾在涨轮框，这个怎么观察？
对，这个最近啊，陆股啊，才其实昨天才大涨一天而已啦。
对，
不过事实上有些股票已经涨很多了。刚刚事实上已经提到，像这个跟 iPhone 供应链有关的，像这个是蓝思科技嘛，
哈，
是全球最大的这个保护玻璃的一个厂商。
是。
那另外这个是这个莱宝高科齁，
对，
它是中小尺寸的一个这个显示器的上游的一个材料。那原则上来讲是做这个 OLED 啊，这个 ITO 镀膜的一个技术啦。
是。
所以呢这个 Sharp 的部分就是也是为了要跨入这个 OLED 嘛齁，所以原则上来讲，这跟这个未来一个世代的这个 iPhone 的供应链其实都有关系。
是。
那国内的话有没有相关齁？基本上来讲齁，比如说这个触控面板的话，当然是 FTPK 啦。
嗯。
那你看长相不太一样齁，一个是从右上角这个到右下，这个左下角，一个是左上角，这个右下角到这个左上角。
对。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鸿海集团的保护玻璃啊，
整
个长成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急着要去买 Sharp。
是。齁，
因为这个看起来蛮紧急的。那这个啊，就代表说其实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假如呢台湾目前来讲可以做玻璃也可以做机壳。
嗯。
但是不能做这个玻璃机壳。
是。
齁，那在问题是说未来会用玻璃机壳，它要合在一起啊，不能分开做啦齁，分开做就这个无效。
是。
那另外一个区块是在哪里？就刚刚提到这个洛阳木业。
对。
那事实上呢，这个其实中国啊，这个这一次的这个洛阳木业原则上来讲，这个牵扯到的一个时间其实蛮广的。
对。
从2009年那时候就开始，当时啊中国对于这个稀土这个产业啊订定了这个三废政策。
对。
废气、废水跟废渣。
对。
要控制齁。那另外一部分呢，在2011年就限制出口。
是。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啊，这个展开稀土大战。
对。
包括美国跟日本都非常的不满。
对。
他跑去这个 WTO 去告他。
是。
那告他以后呢，这个感觉上中国还败诉。
对。
这很奇怪。
我不卖给你都不行欸。
对。那美国在阿拉斯加的原油他也不开采啊。
我看上岳老师的千金，我要强娶他，岳老师不嫁给我，我告到法院，就民事法庭还判岳老师输，他女儿一定要嫁给我。
对。
怎么跟什么嘛，对。
这很怪了齁。
对。
所以从本来2011年开始准备这个限制出口，其实你限制出口的话，价格还是维持在高档。
对，
但是呢，你看一下这是稀土的价格哦，其中一两样。
对，
从2011年那时候开始崩盘，好，你要我出口就出口吧。
对，
啊，出口以后就崩盘，对不对？因为中国在全球的这个稀土的供应量啊，占80%，
是，
就出口的部分啊，它的蕴藏量占40%以上。
对，
但出口是占80%，等于全球的都需要跟这个中国买。那这个崩盘又造成什么结果？造成去年年中就这个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美国最大的稀土供应商
破产，
稀土的厂商、哦、叫做这个 Molycorp 这家公司啊，
破产，
申请破产。
对，
这不是你自己要让中国供应的吗？
对、
啊，那我就供应给你。结果你看它股价哈，从2011年开始一供应以后啊，这稀土价格大跌，
对，
跌到最后面啊，这个从80块美元跌到现在0.3、0.4啊，后来就宣告破产。
是
哦，那这个哎。我本来要保护你，结果你不要保护，那就算了哈。
对，
所以去年啊，美国最大稀土公司破产，
是
让我们想到DRAM哈。DRAM为什么价格会大涨？一定有人倒嘛。
对，
这个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公司，而且是这个最大的生产商跟制造商。
而且、
啊、倒掉了以后，你说这今年的稀土有没有机会哈？
有机会。
那包括最近啊，这个中国大陆也进行这个稀土的供给侧改革，
它改革到美国厂商上。对，
没有，那之前改革就它倒掉了嘛。
对，
那倒掉以后，这事情就好办啊。
是，
那最近稀土的价格就开始回稳。甚至于呢，他有在做一个另外一个限制哈，就是稀土金属的这个管理条例，
对，
有另外一波的一个管控啦。事实上哈，这个以过去来看呢，其实日本在1986年就开始了，
是
对这种战略物资啊，它开始存，它是基本上是只进不出嘛，因为本来也没有生产，
对，
但进来的这些储备啊，原则上够它用20年，
是。
所以这个其实是各国的一个战略。
对，
那中国他是做这个动作，只是大家的反对嘛，因为最大的影响在你那个地方哈。你看啊，中国大陆啊，这个的产量在占86%，
是，
那它的蕴藏量占42%，
是。
所以原则上来讲，如果中国不出口啊，那基本上这个有很多东西都变成做不出来，
是，
除非你原来有库存，
对，
那库存用完以后就没有了，
是。
比如说锂电池啊，国内也有生产，也有做这个锂电池的公司啦，
对，台湾有，
但是我、啊、如果人家不给你锂的话，你怎么做电？你只能做电池，不能做锂。锂电池嘛，
对，
哦，就说玻璃不能，你只能做，你可以做玻璃跟
机壳，
但你不能做玻璃机壳，
对，
哦，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中国大陆呢，除了这个我们刚提到稀土的这个战略之外，哦，
对，
那其实啊，整个分布到所有的有色金属啦，
是，
因为稀土我们大概都没听过啊，因为总共17种叫稀土嘛，
对不起啊，
把它分成一个叫轻这个轻稀土跟一个重
稀土，
对，就分成两个组别哈。那今天涨的不只是这个稀土金属，包括这个厦门钨业，哦，这也是大涨嘛。下面这一条是什么？就是啊，同时间的这个上证指数，
是，
你看上证指数啊，昨天才涨一根，它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对，
哦，那华友钴业也是一样哈，哦，那钴的重要性刚刚林世光已经介绍过，下面是上证指数哈，它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对，
那另外呢，像这个我们刚提到锂电池嘛哈，那生产锂的，像这个是赣锋锂业，
是，
也是一样，下面呢，啊，是这个深圳指数，
对，
哦，它也是涨到天上去。那银河磁铁的部分也是一样哈，哦，所以中国大陆最近在涨什么？涨这些啊，关键性的这些原材料，
对，
因为它只要控制这些原材料，你说下面的那个锂电池它会不会做？它当然也会做啊，
也会做，对。
但问题是说，你有锂，我没有锂，那我就做不出来，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战略问题，所以也牵扯到刚刚的洛阳钼业，
是
哦，为什么买了下以后全世界这么紧张？
对，
才造成这个原因。
好，我们看到当两岸的电子业，我们聚焦在电子，包括电子原材料的一个竞争当中，从股价表现很明显。我们第一段看到中国大陆 MSCI， 台湾无能无为力，束手无策。丁克华准备成立一个紧急小组，来因应大陆对台湾的资金排挤。我们从产业竞争，从瓶盖股到电动车概念，人家涨的是要准备上太空，可是台湾目前还在玩这个杀猪工，所以这个同样一个概念，可是产业差距越拉越远。我们就要尽量广怀观察，实际上台湾电子股涨得还蛮凶的哦，大陆电子股也不遑多让。到底在两岸当中，我们跟钱有关，怎么做投资这样广告，来做进一步观察。
您现在收看的是东森每周卫视，生活有东森，天天都精彩。
曾经一场诉讼让我多年的事业几乎化为乌有，担心生意，更担心家人。直到我遇见许志明律师团队，在他们的专业帮助下扭转原本的危机。他们不仅是我的律师，更像我的朋友和家人。有许志明律师做我的后盾，我能走得更踏实。
你好，
我们有最多的华语销售人员，所有车款最齐全，提供您最好的服务，让您有回家的感觉。
所有维修人员都经过原厂训练，
我们讲您的语言，
多眼光啊！
欢迎
Penske Mercedes-Benz West Covina 本世纪宾士，让您更满意。
中文专线626-859-1200，626-859-1200。
新年的暑假要带所有的好朋友去一个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我们会去加拿大的洛基山脉，我们会去看最漂亮的路易斯湖，我们更会登上万年冰川的上面，我们更会去搭阿拉斯加游轮，在游轮上亲眼看到冰山崩落的景象。名额不多，报名可真是要快哦。
指定代理商李新华翡翠金城。
长春藤学院创校近30年，黑设 ESL、TOEFL、PSAT、SAT、ACT、AP 预制12年级英数暑期及课后资优班。长春藤学院引导您的子女进入英语及一分的名校。
精品月子膳食有自己的中央厨房，多变化的餐点及发奶汤品，让你越生越健康，越生越美丽。欢迎报名妈妈教室及试吃 party， 电话626-217-7539或上网 dreammommy.com。
好，我们看台北股市啊，今天我们还是观察一下陆股的 ETF， 因为台湾人要投资大陆股市啊，基本上你当然可以直接开户，可事实上就算你千里迢迢也不要紧张，因为现在非大陆开个户啊，其实10000块钱的机票加完开个户并不难啊，可重点是你开个户你要买什么你也不知道，像刚刚讲的洛阳木业你听都没听过，什么厦门物业是干嘛的，这又是屋又是木的，听起来就怪怪的，什么乌云罩顶，那听了个木，那你说什么安华高科啊、安彩高科啊、莱斯玻璃到底是冲啥的，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刚刚提到最安全的还是透过台湾的投信公司啊，它进行一些系统性的一个投资啊。当然我们昨天有介绍很多 ETF， 今天最强的两档在台北股市，一个是深圳中小板的 ETF， 一个是深圳100啊。其实我们昨天特别提到，因为深圳还是民营企业跟高科技产业主要挂牌的地方，上海证券交易所跟深圳交易所彼此之间竞争，上海交易所就是国有企业，什么石油啊、电信啊、国有银行啊，那深圳就是民营银行、民营证券公司跟创新产业，所以基本上你要买大陆的创新产业，你假如不想买大陆的钢铁水泥，那你想买大陆的科技股，一定是买深圳的交易所的相关的这个投资工具。我们看一下，今天涨最多的是深中小，为什么会大涨？我们看一下，主要就是今天的这个它的内涵当中股票大涨，包括像苏宁表现不错，另外像那个商业零售也是电商，康德新是玉涂膜，海康卫视是中国最大的这个视频监控，比亚迪第二大电池商，洋河股份中国白酒上市公司，昨天大家有介绍过。所以你看它这一档的基金当中，30%是投资于科技股身上，科技股在大陆股市的比重不像台湾那么高，可是这一档的 ETF 为什么在今天能够大涨，能在过去表现那么好，原因它是在台湾投资当中极少数或唯一唯二能够投资就是大陆的电子股基金，是这个概念。可另外我们要观察，因为今天涨更特别是另外一档，其实台湾的这个 ETF 还不少，还有一个深100，关键深100跟深中小就有不同结构哦。这个深100它第一大全职股是万科，万科也是深圳最大的全职股，第二名是格力电器，第四名是美的集团，格力是大陆最大的冷气跟这个冷气压缩机冷气集团，那美的是最大的洗衣机，乐视网、京东方，还有包括五粮液，还有苏宁云商。我要请教一下这个大 K， 昨天有介绍过这个深中小0643，台湾另外一档，这应该是富邦发行的 ETF， 其实它电子股的比重也非常高哦，而且重点是它其实今天陆股涨的科技股，其实大部分是它有去买的，您的观察？
对，这个大股市今天呢，虽然是这个涨跌互见，但至少深圳指数持续创一个反弹的新高。但是跟这个我们刚提第一段提到 MSCI 要纳入陆股的话，基本上它还有一个前提，可能这个深港通要先过。
深港通
对深港通如果过的话，对于深圳
交易所
指数来讲，一定是帮助是最大。
是。
那当然我们昨天提到这为什么要讲到深圳，因为跟科技股有相关嘛。
是。
就是还是抓着这句话，习近平讲的这个科技创新呢，要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
就是他直接就告诉你。未来的科技股呢，就是没有阴谋，只有阳谋。我们就是要把科技股把它做大。
这礼拜他在这个三会当中，就三个科技会当中，大陆人民日报的解读是1978年邓小平以来最大的一个讲法，就是把科技跟创新摆在前面。这是三十几年来习近平这个共产党第一次讲那么重的话。
对，那我们昨天介绍的是深中小，那今天介绍一下深一百。
是。
那深一百呢，简单讲，这个深一百指数呢，它跟深中小不太一样。
对。
它是这个在深圳交易所里面的前一百大，那一百大的这个入选的一些条件呢，包括说一定要有一个期间的上市，比如说至少要上市六个月，
对，
然后呢不能有一些奇怪的状况，比如说你在投资你在看大陆个股的时候，常常出现一个是 ST 某某股，
对 PT
ST
全球交割股啦，
对，就是简单讲就是被警示的意思，就是可能财报没有按时交出来的个股呢会有接一个 ST，
对，
然后呢财报没有重大违约，然后呢这股价也没有异常的一个波动，
是
像这样的个股呢才会入选为这个深圳一百里面，所以相对讲它是会比较稳健。那深一百里面呢，你刚刚提到这前五大的这个成分股，对不对？
对，
成分股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是万科，那万科大家现在被停牌中，
它要到现在并购来并购去嘛？
对，
那它万科经营权，
对，目前来讲呢，至少要到六月十，它要停牌到6月19号，
对，
所以之后呢，到底什么时候再复牌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先看第二档。格力电器呢，它现在也是停牌中，但是呢，它六月九号就要复牌了。
它就是富邦买的这深一百前五大持股有三档在停牌就对了。
对，所以接下来呢，如果要介入这个深一百的，你要特别看到这两，尤其是这两档哦，这个乐视网跟格力电器，它在六月九号就要复牌，
下礼拜要复牌。
对，复牌之后呢，如果这股价涨的话，对于深一百来讲影响就很大。
对，
那这格力电器的钢铁，它是全中国大陆最大的空调，就家用空调的巨头，
冷气机，
一年呢可以生产1300万台。
是。
那另外第三大是平安银行，因为我们其实这一波来讲，我们没有看好，特别看好金融股，所以这个就直接跳过。
对。
那第四名是这个美的集团，美的集团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一个家电，
就是把投西把给买掉的那家。
对，个股部分我们待会来介绍，然后包括乐视网呢，是我想有看过美剧或者说这个偶像剧的应该都很清楚。
对，
它这个视频啊、手机跟电视其实业务发展的都不错。
对，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格力电器，
是
这个权重第二大的格力电器。其实投资这个格力电器基本上呢，我先讲结论，你就是投资一个非常稳健的公司。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格力电器从挂牌以来20年呢，它17年里面都有发现金股利，其实在大陆股市来讲，
好难得，
非常的不容易哦。而且你发现这是现金股利哦，现金股利来讲，其实呢越发就越多，基本上呢，然后我再查一下它的这个前八大的股东里面，我后来发现谁，中国证券金融，这个是国家队，
对，
然后呢中央汇金资产，这个也是国家队，
对，
甚至连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耶鲁大学的教育基金。他们也投资了这个格力电器，
对，
他们看到就是他长期有的现金流，
是，
所以第一个深一百呢，
耶鲁大学是美国算是绩效最好的，
哈佛跟这个耶鲁
是最好的，
对，绩效算前两名，
对，校务基金，
对，那我们来看的话，如果深一百它的权重，这个格力电器第二大，第一个稳健已经有了，
对，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四大的是美的电器，美的啦，
大陆叫美的啦，
对，对，因为英文叫 media， 你要翻成这个美的或美的，其实都可以，
对。
那他就是在前一阵子收购了这个东芝的这个家电业务80%，花了537亿。那我们知道东芝的家电基本上在全球来讲，这个口碑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所以在台湾买投西吧就得买到大陆的美的就对了。
对，没有错。然后另外呢，最近的一个新闻是他要收购这个
德国
的一个机器人，这个机械手臂的这个库卡。
对，
库卡是全球第四大的这个机械手臂的这个制造商。
是。
那其实呢，这个美的已经在去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是第二大股东了。
对。
他最近是打算继续把股份提高到30%，他成为第一大股东。那目前还在谈。
大家讲机器人嘛，人家是已经在做了。
对。
台湾还在做梦。
而且观众朋友去看一下酷卡的股价最近创下历史新高。
是。
所以你买了深圳这个深一百的基本上，你等于间接投资了美的，然后间接也投资到酷卡。
对。机器人概念。
对。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乐视。 讲到乐事的话，要稍微花多一点时间，因为乐事的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是，
乐事包括之前这个蔡老师有提到他乐事的手机嘛，
蔡老师
对对对，然后这个电视，然后像 VR 也做，甚至连这2016年到2018年世界足球杯的这个独家转播权，香港也是乐事把它买下来。
对，
之前讲了太阳的后裔版权也是乐事买下来。
是，
然后呢，现在也做这个自驾车跟电动车。那大家想说，你这个乐视投资了这么多，到底会不赚钱？
是，
其实呢，公司非常非常的赚钱。
好，
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互惠财富汇聚顶尖精算师、会计师、律师和保险理财师，打造南加州唯一定期举行的金融理财专业讲座，与您分享富过三代顶层设计、价值连城资产保护策略及金融帝国理财技巧等。每周六下午与互惠有约 ，Sky Vision 互惠财富点石成金。
Boasting a prime location in the heart of Asia, Taiwan offers the richest potential as Asia's hottest cruise stop. Nowhere else offers the color, convenience, and adventure of Taiwan in such a compact package at the heart of the Pacific Rim. Great food, great people, great sights, and great fun make Taiwan an essential port of call. Taiwan, the heart of Asia.
2016年中英文写作比赛开始喽，由写作广场和客家基金会共同举办，即日起接受报名，欢迎各在校学生参与。从小学到博士班，分为三个组别，三个参赛时段，分别为第一阶段3月31日截稿，题目是时间；第二阶段6月30日截稿，题目是地方；第三阶段9月30日截稿，题目是环保。详情请上网 ridersquare.org。
金头脑大闪购挑战东森特卖会，
赛斯特的新品电视是55寸 4K 哦，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 4K。 一般家里的高清电视是 1080p、
okay.
那它的规格是到4000左右，所以就叫称为 4K、哎、所以它的解析度啦、画面的清晰度都是一般我们现在家里挂在墙壁上的4倍清楚咯、oh. 所以说画面上呈现出来所有的色彩啦，或者加上它的这样子一个解析度啦，然后还有它的画面的栩栩如生的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也有人说4K 是下一个世代电视的规格，所以我们让大家来抢先拥有。然后更棒的是它旁边还有4个 HDMI 的接口，所以你可以接自己的 smartphone 啊什么的，有4个，所以它使用上来非常非常的方便。来猜猜看多少钱，
请估价哦。
我觉得这个价钱实在太狠了。
那到底呢，我们的正确答案是多少，小阿姨？
399。我也要感谢所有这样子在东森特卖会一直很支持我的那些观众朋友们，299好不好？哇！299的价格买到赛斯特55寸 4K 的哦，恭喜大家！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加油打电话，
这个时候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好不好？
When you're shopping for solar, you